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见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耶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我们的背诵经文呢，也是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十九章第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也一起再来读一遍。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父神，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敬拜与赞美。你实在是大有能力的神，你是掌管天下万国的神，你是那创造天地的神。主啊，今天真是要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里面寻求你所要赐给我们的心意。我们真是清楚地看到，在危难之中，你是我们的平安与保护。我们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唯有你是那神，那独一的真神。把这一切放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下面的信息，也保守孩子的口，让我传讲你所让我传讲的信息。把这一切 众荣耀赞美都摆在你的面前。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Amen。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当时时代的背景。西西家王是犹大末年的君主，希伯来名字呢，他意为被神加力量。我想他也确实是一位被神大大加给力量的这样一位君王。他登基的时候呢，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跟他的前辈先这个祖先的这些王呢，其实很有不同的地方啊。因为他登基以后呢，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除去偶像，也打碎了摩西所造的铜蛇，洁净圣殿，与百姓一起协受逾越节。我想这时不管是以色列的原来这个北国已经是被灭亡了，还是现在的这个南国，其实他们都已经离开神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但是西西家，我想他是被神所祝福的这样一位君王。他不仅我想除去了这些其他的这些偶像啊，这些好像所谓是异神的这些的偶像，这里还讲到他打碎了摩西所造的铜蛇。其实这一开始我读到经文的时候呢，觉得有点奇怪啊，这个为什么他要打碎摩西造的这个铜蛇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典故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之中，他们向神抱怨啊，那后来就有火蛇进入到他们中间，后来摩西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指示下，他造了这样一个铜蛇，只要举起来啊，这个以色列人只要抬头看见这个铜蛇，他们的病就可以被医治啊。所以这是其实神所赐给他们这样一个救赎的这样一个标志。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变成了犹大民间这样一个敬拜的一个对象。铜蛇本来是神所赐下的这样一个代表医治的这样一个符号，但是现在的百姓敬拜这些所谓属灵的这些的器皿和神迹，但是他们却偏离了神自己。所以西西家在登基以后呢，他要打碎这个铜蛇。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哪怕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属灵的记号，如果我们把它，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定义在这些属灵的这些的象征和符号上的时候，其实它也变成我们心里的一个偶像啊。所以西西家，我想他重新归回神，他是要打破一切的偶像的，要我们所有的这些的民众啊，所有这些以色列的民众，让他们真心的来归向神。这里有一个评语啊，在经文当中对西西家的评语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啊。这个圣经当中其实对，尤其在这个旧约的圣经当中啊，对神的君王他所最高的一个评价呢，其实经常你会看到一个句子，就是行神眼中看为啊，如果是这个好王啊，那他就是看为正的事情，如果是这些恶的这些君王呢，他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为他们偏离神的教导。所以这句话呢，左右着南北国所有的君王和国家前途的这样一个定律啊。北国的以色列，上自君王，下自百姓，都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被亚述所灭。这时候只有犹大，只剩南国犹大啊，在这边还是以色列的这样一个跟随，勉强算可以算跟随神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感谢主，我想西西家还有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其实还有约西亚啊，他其实都得到这样一个好评。我们继续看这个在第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讲到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西西家所作所为其实是跟当时的时代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他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面临很多的这样一个压力。他虽然也有软弱，但是他的回转在犹大诸王当中是最彻底也是最付代价的。圣经所以也特别的对他的记载啊，我想在除了所罗门王以外呢，对西西家的记录是最多的。所以我们下面一起来看啊，在这个当时的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当中，在西西家的时代，亚述是他们最为强大的外敌。北国以色列此时已经被掳多年，那当时的以色列啊，这个北国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盛的啊，更为强盛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他尚且被亚述所灭国啊，掳到这个异邦，那弱小的这个犹大如何来反抗亚述呢？这个西西家尤其他，我想他其实是想要脱离这个亚述王的这样的一个束缚啊，但是其实有一点以卵击石的这样一个味道。但是我想西西家因为他倚靠耶和华，所以神对他大大的祝福，他在军事上呢节节的胜利啊，他收复了当时他的父亲亚哈斯在位时被非利士人所夺去的土地。那他同时也在计谋啊，如何来脱离这个亚述的控制呢？他就跟周边的这些推罗、埃及和巴比伦结盟来反抗亚述。他不仅是周密的筹划，而且他也鼓励他的百姓啊，说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啊，所以他其实是，我想他是蒙神喜悦啊，他也是经常能鼓励，用这样很属灵的话语来鼓励他的百姓。当然我想亚述王不会轻易的让犹大国就这样的来脱离他的控制，所以列王记下第十八章十三节讲到，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打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啊。所以其实当时的话，这个亚述王呢已经攻取了这个犹大的大片的土地啊。这个时候所谓这个属灵的西西家就暴露了他里面的软弱，他在亚述大军面前节节败退，无力抵抗，他在万般无奈之中就忘记了要去寻求神的心意，反而去打发人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啊，求你离开我啊，凡我就是你所罚我的呢我都承担。所以他那个时候呢，把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呢都刮了下来，把所有的这些钱财都给了亚述王。他想用人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用钱财来换取一时的平安。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你仔细想的话，你其实很感叹啊，西西家这样一位原来是倚靠耶和华的人，居然在这个时候变成了倚靠耶和华殿中的金银这样一个人啊，他是用人的办法。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要想到，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在平顺的日子可能比较容易欢喜依靠神，但是当环境改变、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坚持来等候神的救助呢？还是我们会急着用自己的办法来去解决问题？我想靠着世界上的办法，其实这个问题不会放过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放过西西家。亚述王后面又卷土重来，而且得寸进尺，这一次他要彻底征服犹大，掳掠这些百姓，所以他把西西家也逼到了走投无路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神好像把西西家和当时犹大百姓的每一条路都堵死了。亚述的将军拉伯沙基兵临城下啊，他还很嚣张啊，用犹大的言语啊来告诉这个恐吓这些犹大的百姓。他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 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所以亚述的将军很厉害啊，他知道这个要想让百姓的心里恐慌，然后甚至投降于他们，他首先让他们不要信任西西家，因为确实是实际情况，大家都看到了，西西家的军队并没有办法真正的阻挡亚述的这些的军队。他最重要的，但是要打击他们对神的信心，让他们不要倚靠耶和华。在这个进攻这个攻势刚刚开始的时候，西西家其实在鼓励百姓们刚强壮胆，但是现实却跟西西家所期望的，或者跟这些犹大的百姓所期望的完全的相反。所以亚述的这个将军就用现实的这个景况来劝说犹大的百姓，不要相信耶和华必要拯救你们。所以打击神的子民对神的信心，挑拨他们与神的关系，其实这就是魔鬼撒旦所常用的一个伎俩，他要用谎话引诱人不信神。拉伯沙基当时就是用两个谎话来企图说服犹大的民众来投降，来脱离这个来摒弃他们的神。第一个谎话就像我们这个经文里所看到的，他说神不能拯救犹大，对不对？因为他用这个，他摆事实讲道理啊。这个拉伯沙基他会讲到说，列国都被他们亚述逐一的吞并了，所以他让犹大人胆怯啊。第二个谎话呢，在经文里我们这里没有看到，但是其实他在骗说犹大人投降以后就可以安居乐业。其实犹大人因为干犯耶和华呢，其实他们已经很多年都失去了在所罗门王这个全盛时期那种安居乐业的这样一个福分。以色列人也不能保全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牛奶与蜜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拉伯沙基就利用这一点来引诱他们走一条捷径啊，如果投降亚述国啊，向他们效忠，那就不需要啊履行向神立约时所这样的一个这个跟神的约定啊，好像给他们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应许啊，如果你们投降的话，你们就可以重新的安居乐业。犹大的百姓听到拉伯沙基的这一番话呢，经文上讲到他们静默不语，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我想犹大的百姓在这个时候还是愿意听从这个王的对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示啊，但是我想他们心里恐怕也有很多的胆怯，因为这个时候的犹大已经弱到一个地步，连骑2000匹马的勇士都没有了啊！这是当时亚述来攻击这个，在嘲讽他们的时候说，你们连骑2000匹马的勇士都没有啊，这样一个，所以其实确实是已经落到一个绝境的这样一个地步。我想百姓们也会想，为什么我们的王已经效法大卫，跟随神，除去偶像，神好像也与他一直的同在，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神不来拯救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好像在人的眼中看已经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被拯救的盼望？所以我想这是对当时的犹大民众他们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考验。西西家王和犹大百姓都已经束手无策，面临灭亡。所以这就来到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到的经文，19章第1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其实我们看到好像是亚述王步步紧逼，不肯放过西西家，实际上我觉得是神不肯放过西西家。因为西西家王本来热心的 这样来侍奉神。但是他因着自己的骄傲，他觉得与外邦的这样的结盟能够帮助他抵抗亚述，他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靠山啊在后面，他就开始远离神。所以我觉得神其实是要借着仇敌的穷追不舍，让他可以认识到他自己这样一个肉体的本相，这样一个罪的本相，让他可以看到对仇敌的这一点点让步呢，他好像以为这个钱财可以换来犹大国的平安，但是却换来了这更变本加厉的这样一个攻击。他对世界的这些的依靠，对这些同盟的这些的依靠，其实引出他对神更多的不信靠。所以我觉得神就是要借着这样一个环境里的难处，让西西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是世上的钱财，还是他自己所有的谋算，其实都是靠不上的。这里讲到西西家王撕裂衣服，披上麻布，所以西西家是愿意来谦卑自己，哀痛悔改。这一点他跟他的爸爸这个亚哈斯呢非常不一样啊。亚哈斯是其实是不跟随神的，他不敬畏神。你看这压力越大的时候呢，这亚哈斯就离神越远。但是呢，西西家我觉得感谢主，虽然他在前面也偏离了神，他以为这些钱财，以为这些同盟能够帮助他，但是他在走到尽头的时候呢，我想他终于愿意谦卑自己，不再依靠他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而是进了神的殿。这就像雅各书里第四章六节所告诉我们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节，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其实凡是神所拣选的人呢，他一定会亲自的修剪。神没有轻易的放过西西家，所以他也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每一个真正的信徒。他会看到我们生命里的软弱，他会看到我们心里的这些的骄傲，所以他要对付我们这个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些老我的这些罪，要我们可以愿意彻底的放下自己，不仅是放下我们外面的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里面，我们里面的这个老我，我们可以愿意真正的来悔改，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吗？所以西西家在这个时候好像走到尽头的时候，他终于想起来他要回到神的殿里面，他要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那西西家也让犹大的领袖们也同样的如此悔改，披上麻布，并且让他们去见先知以赛亚，求他为犹大的民众祷告。他所带给以赛亚的信息在十九章第三节讲到，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那在古代的时候医疗不发达，你想这个如果妇人没有力量生产的时候，这是多么绝望的这样一个情况。本来这个孩子是神所赐给这个家庭的产业，何等美好的这样一个盼望，但如今却生不出来了。我想这个不管是妈妈和孩子都面临这个生命的危险，而且痛苦无助。所以西西家他所描述的其实就好像是他所经历的这样一个过程。为什么呢？这个西西家带领犹大的民众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好像进行的轰轰烈烈，但是现在却面临绝境。其实这是神也对我们所有今天的信徒的这样一个提醒。 很多的时候好像在我们的侍奉红红火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也是有那样一个骄傲，就开始远离神？我们是还在真正愿意去聆听神所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他的意志吗？还是我们要追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神会借着环境好像把我们逼到绝路，让我们承认自己就好像那个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因为神真的要我们要来放下自己，回转单单的仰望他。西西家继续的这样一个带给以赛亚的这样一个话语，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我想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最重要认识到的是神是那一位独一的永生神。因为拉伯沙基其实在前面劝告犹大民众投降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这些所有其他这些他们所灭绝的民族的人民和神都已经被他们灭绝干净啊。所以其实他就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的这个犹大人也产生对他们这个神的这样一个怀疑。但是我想西西家在这个时候明确的他所认定的就是这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一位永生的神。即使在犹大全境都已经基本快要沦丧的情况下，我想西西家在这时候知道他唯一的指望是这位独一真神所对这些以色列这些这个犹大人的这些他这样的一个应许。西西家他想起来神所跟这些犹大民众所立的约，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他恳求以赛亚要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这好像在今天的这个情况，在西西家看来，在所有这些民众的看来，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就好比当年的腓力士的这样一军长哥利亚，他也是无所不能的，以色列人的军队对他无可奈何，但是他因为亵渎神的名却可以被少年大卫所杀。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七节，耶稣告诉我们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我想这就是西西家其实也是唯一的指望，他所知道的是这位跟我们从原来这跟我们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立约的这位神，他相信这位神不会抛弃他们，他相信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所以他恳切地请求以赛亚为他们来祷告。那以赛亚也带话回来给西西家王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想这是神让他的子民在神的里面得平安的时候这样一个所用的话语。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书亚，神都对他们讲过这样的话。我想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也同样神用这样的话来安慰信徒们。不过虽然是同样的一句话，我觉得其实我们人若是只是嘴上讲出这样一句话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惧怕会失去会走吗？不会，对不对？其实西西家在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也鼓励百姓说，你们要刚强壮胆，对不对？不要因为亚述和他的大军而恐惧惊慌。但是他自己却在亚述王的面前认罪赔款。所以我们其实有一点要小心， 我们可能常常会用属灵的话来安慰别人，但是我们真的能是让这个话在我们的心里面，知道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应许，能用同样的话来鼓励我们自己吗？我们只是喊一个口号呢，还是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里面？所以这个不要惧怕的基础是要认识到神与我们的同在，他对我们的守护和引导。只有神的工作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有那个真正的信心，真正的鼓励和安慰。神是那位赐下真平安的主。我想西西家王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神的这一句话，需要以赛亚，就是神所赐给以赛亚然后带给他的这句话，因为他心里我想是充满了压力与忧愁。但是神在这个时候要坚固他，要赐给他这样一个平安的心。提摩太后书就像保罗勉励提摩太的话，其实也是说给我们每一位信徒的话，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在今天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的所有的信徒们其实也会受到逼迫，在这逼迫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战战兢兢心存胆怯呢？所以求神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们，不要惧怕，因为神是那位赐平安的主，神的话是有能力的。那以赛亚也预言神所赐给他的这样一个，因为神所赐给他的话语，他就告诉西西家王说到，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这句话我想西西家听到的时候，可能他也不太懂到底会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这个犹大国其实已经没有人力也没有钱财可以依赖了，他没有能力可以抗衡亚述。但是神很奇妙，对不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是超出我们的意念的。亚述王和他的将军呢，很会心理战，你看他们每次打仗之前先说一番话，就是为了要这个打击这些民众和这个王的这个心理啊。但是以赛亚所预言的啊，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这些好像很会心理战的这些的亚述王和他的将军们反而被风声所困。就好像箴言里所告诉我们的啊，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神所要赐下的这个救赎是西西家所不能想象的，但是是必定要成就的。不知道，我想他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这个风声是什么，可能这个风声是这个比如说埃及要出兵啊，像后面可能讲到这个有人在传言这个埃及要出兵的这个事情，也可能是亚述的国内又发生了动乱。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如先知所预言的，亚述王确实后面撤军回国了，而且他一天在亚述的神庙叩拜的时候呢，就被自己的儿子所刺杀。不过这已经是20年以后的事情了。亚述王亵渎真神，他所招致的这个刑罚要20年以后才成就。在那个时候，其实西西家王已经死了，他没有看到亚述王被神的这样一个惩罚，就是说所预言的他要使他倒在刀下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神有他的时间，神之所以等20年，不是神在拖延，其实是神还要用亚述与巴比伦征战，暂时拴住 那个要将来要吞吃犹大的这样一个猛兽。所以西西家王虽然没有看到亚述王被神所审判的那一天，但是神的审判从不落空，对不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其实亚述王你看他很骄傲，对不对？他夸口他自己的神有多么的厉害，他自己的军队多么的所向无敌，但是其实他只不过是暂时被神允许这样的一个器皿。在二十年以后，他在自己的神庙里面被自己的儿子所杀，其实就可以让世界清楚地看到，亚述的神也不过是假神而已，亚述王好像这样不可一世，但是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这样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主，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恕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所以神从不拖延，但是神有他的时间。亚述王继续的恐吓啊，这个西西家王，为什么？因为他听到一些的风声了啊，有人说古实王就是当时埃及的这些的部队啊，他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所以他又开始去这个打发使者到西西家去吩咐他们说啊，我想他这个时候可能是想尽快的把犹大劝降啊，这样他可以不用消耗兵力，可以转过头来集中对付埃及的部队。他并不知道以赛亚的这样一个预言，我想所以他这个时候其实好像还在靠着人的力量来装腔作势，但是其实在神的里面胜败已定，神的预言开始成就，风声开始惊动亚述王的心，但是他依然在讲，就像他刚开始将军所讲的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所以其实他的战术还是一样的，还是依然要用这样的话来挑动，来攻击，来让西西王西西家和他们民众的这样的对神的信心来动摇。其实如果你看魔鬼撒旦的伎俩跟这非常的像，就最好的例子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魔鬼来这样跟夏娃来说的时候，他也是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所以他让这个夏娃对神产生怀疑，这个时候他也要这个亚述王让西西家对神产生怀疑，说不要听你的神欺哄你说啊，好像你不会被交在亚述的手中。他的心理战升级了，对不对？上一次他是恐吓百姓，他的将军来恐吓百姓，但是发现没有效果啊，因为这些百姓还愿意来跟随这个王。那这一次呢，擒贼先擒王，对不对？他来攻击这个王，希望这如果这个王投降的话，如果这个王对神的信心动摇的话，那耶路撒冷城就非常容易被打下来了。所以其实亚述王所用的伎俩就是魔鬼撒旦所用的伎俩，他要攻击我们的信心，他要动摇我们对神的依靠。这一次亚述王给西西家王这个发了这个信，这相当于是一个最后通牒吧。我想对于犹大来说，在这个时候情况更紧急了，因为这可能是这个进攻要开始之前的这样一个最后的这样一个通告啊，对他们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通牒。但是亚述王的恐吓信呢，反而更直接的把西西家逼到了神的面前。你看前面一次西西家是请先知以赛亚替余剩的民来扬声祷告，这一次西西家自己直接上耶和华的殿 向神来祷告。所以他这个时候，我想他是更直接的来寻找神，来寻求神的心意。这其实是西西家自己一个属灵里的这样一个进步。他原来虽然向神这样的一个悔改，但是他还不敢，他不敢向神自己来求，他要请以赛亚来替所有的余剩的民来求。但在这个时候，在接到亚述王最后的通牒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办法。我想他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这样一个迫切的一个恳求，其实是他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感谢神，他最后没有忘记，只有在神的面前，只有来到神的宝座前，他有真正的救赎。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我们今天遇到难处的时候，在我们今天好像有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吗？我想你要有这个信心。神巴不得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一心一意地向他祷告，向他倾心吐意，因为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他可以让我们得连续蒙恩惠，因为神确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西西家的这个祷告其实就是神子民这样一个祷告的榜样。如果你仔细看他的祷告，第十五节讲到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阿尔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他知道这个神是他的神，是以色列人的神，但是更重要的，这个神也是掌管天下万国的神，包括亚述的神。这个神是创造天地的，他把神的主权很清楚的这样讲了出来。所以我们信心的一个祷告就是要首先承认神的主权。所以我们每次在做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到神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或者我们对神这样一个赞美，他是何等的慈爱全能的神的时候，这不是套话啊，不是说我们只是就是因为讲已经祷告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就把这样一个套话讲出来。我们是真正的要来真心的承认神的主权在哪里。我们一定要记住，神是天下万国的神，他曾创造天地，掌管万有，他是那唯一的独一真神。我们的眼睛在这样所有的纷乱的时代当中，在我们所有人生的好像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或者甚至我觉得更好的，其实如果在我们人生好像没有困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定睛在神的身上，唯一的在他的身上呢？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很熟悉这样一个新约里的故事，对不对？彼得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所以他也下船来要走到耶稣那里去。当他看着耶稣的时候，他也可以在海上行走，但是后面他眼光一旦移开的时候，他就注意到旁边的风浪甚大，就开始下沉。所以若是我们只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些的风浪甚大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定睛在神的身上。西西家如果听从了亚述王的这样一个威胁，只是定睛在亚述如何灭绝了所有这些的国家，他会对这个犹大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攻击？如果他只是定睛在这上面的时候，他就灭亡了。但是感谢主， 他愿意回到神的殿中，他认清神的主权，把这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面。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个经文一开始读的时候很容易想到，如果我们一旦有什么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其实你要想到，其实这句话也包括你在试炼中的时候，那也是万事互相效力，也是为了让我们从这里面得益处。因为神的益处看重的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亨通，神看重的是我们是否真的定睛在他的身上，学习来完全的依靠他，信靠他。所以万事互相效力不一定会让你得到好的工作，不一定会让你得到你所心里想的这样世界上的事情，你所得到的益处是在神里面的益处，不一定是这世界上的益处。所以我们若认定了神的主权，在难处中我们可以看清神怎样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然后面神拯救了犹大国，但是其实神更看重的是因为西西家他完全的把自己摆在神的里面，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完全的来认定神，这是他所得到的益处。那我们继续看他的祷告，他后面所讲到的，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诚然如亚述王所讲的，他确实灭国了这些列国，他也把这些神像都扔在火里，但是西西家这个时候他看清楚了，这就是永生神与人手所造的偶像的区别。所有的这些的假神，所有这些其他的这些的国家，他们所信奉的不过是人手所造的偶像，他们不是神，对不对？只有耶和华是那一位永生神。所以信心的祷告不是对现实视而不见，而是看清这些事情背后的属灵的意义，看到这个世界和它里面的这个偶像，这些是跟我们的永生真神是不能相比的。所以我们所有在这世上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切的虚空，只有那一位永生的神。所以其实所有这些列国变为荒凉，所以这些人手所造的偶像被除灭，其实也是神的作为。神借着亚述王的手，他不过是神永恒计划里的一个小小的棋子，他所谓暂时的繁荣不过是在神的允许之下这样的一个道具而已。但是当亚述王高傲自大亵渎真神的时候，西西家就在祷告中宣告出来，他求神来惩治这样一个恶人，因为亚述王已经把自己看得远远高过神了。我们的背诵经文第十九章十九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西西家在祷告中，我想他认定神的主权，他讲到永生神与人偶像的这样一个区别，他现在在求耶和华这样一个拯救。但是你如果仔细看这个经文的话，其实他所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这只是他 求的一个方面，他更重要要求的是后面的这半句，是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所以这个信心的祷告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的，而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看重的不是神在我的身上成就了什么，而是看重神所要彰显的那个荣耀。这是西西家所祷告的，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榜样。他不只是求神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更是为了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这是他的祷告，唯独耶和华是神。我想西西家所牢牢抓住的，在他的祷告当中就是这一句话。就好像当年在摩西在申命记里所写到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很可惜，这个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很快的又偏离了神，他们忘记了神是那一位独一的主，他们开始敬拜偶像。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西西家他抓住神所对他祖先的这样一个应许，他知道这位神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知道耶和华是那独一的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也告诉我们，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认定耶和华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唯有他能施行拯救，唯有他能让我们从我们的罪里面可以被救赎出来，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所以神回应，神的回应就是对他们这样一个应许。他论到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这是神的应许。后面亚述王都没有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前，这个是后面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当夜就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所以亚述王以为自己的军队很了不起，他也看到犹大已经没有任何的这样的军事力量能够反抗他的这样一个侵略，但是他忘记了掌管天地的是那一位独一的耶和华真神。神为什么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呢？因为神的话必定成就，神的应许必定成就，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神。所以你想，这个耶路撒冷中的城中有成千上万的百姓，我想肯定有很多不专心信靠神的人，但是因为西西家这样的异国之王，他愿意效法大卫，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承认神的主权，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愿意在神的里面来专心仰望他的时候，神就保护拯救这城。如果你对比当年的索多玛俄罗拉这个被毁灭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个城里一个义人都没有的时候，神就毁灭了这个城。但是因着西西家的这样一个信心，可能犹大的民众当中有很多动摇的，但是因着他的缘故，因着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就拯救这城，要应许他所赐给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应许。 所罗门王在建圣殿以后啊，他这个众民在欢庆的时候，他其实神借着他的口说出这样一个话：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当年在以色列国这个最全盛的时期，所罗门王建圣殿，神所通过他来应许给众民的这样一个应许，你看在今天就在西西家的身上成就了。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他的恶行，那神就赦免这是众民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不管是亚述王所行的，还是西西家所经历的，未来即将发生的，我想这都在神的计划和管理之下。在当年北国已经灭亡，南国也岌岌可危，但是因着西西家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神就把南国的最终的灭亡其实往后推了100年啊，这个其实是神给犹大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恩典了啊。我想这个其实他本来当时应该也被灭亡了，因为这个亚述的军力是何等的强大，这样他本来这个南国就比北国要弱小，所以他们应该是更容易被征服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神因着西西家的这样一个信心，他赦免犹大人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我们今天的信徒们，我们愿意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吗？我们愿意转离我们的恶行吗？我们知道神唯有他才是真正掌权的主，我们若是远离他，我们就只有灭亡的一条路。但是神他的应许必不落空，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神后面我想我们也知道，靠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永远的救赎。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总结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西西家王是为主大发热心的仆人，但是他却在外敌的这样一个强大的攻击当中软弱跌倒，他想倚靠势力倚靠才能倚靠钱财来买得一时的平安，但是感谢主的是在犹大即将灭国的这样的一个急难当中，他可以谦卑悔改重新来到神的殿中向神祷告祈求认定神的主权。他宣告唯有耶和华是神，也因着他这样一个宣告，犹大的子民在神的恩典中被拯救。又回到一开始我们讲到的圣经里对西西家王的这样一个评价，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这是神给西西家的这样一个和犹大民众的这样一个恩典，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的救赎只是暂时的，后面的犹大还是亡国了，因为他们还是远离神。所以我们真正要在神里面所要追求的是那永远的救赎。因为我们要记住我们要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约翰福音第17:3，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想这是给我们神所赐给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最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到那个永远的救赎。 是远远超过西西家和当时的犹大民众他们所能得到的那个暂时的救赎的。所以我们也要想到我们今天的使命是在哪里。神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不是要让世上的人得到一时的帮助，而是要让万民都做主的门徒，可以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出死入生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不仅是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全心的信靠他，侍奉他，敬拜他，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去传扬他，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与他相比。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是何等大能的神，你是何等公义又慈爱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西西家在极难中向你的祷告，让我们也来学习谦卑悔改，回转来归向你，让我们真是完全的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在这极难中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计谋，而是来单单的依靠你。感谢你赐给我们那永远的救赎，让我们可以从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可以有那永远的救赎，永远的生命。感谢赞美你，求你让我们永不离开，求你让我们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在你的大使命上与你有份，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但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